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兑现誓约多救众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小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22日。我30多岁时就身患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等多种疾病，苦不堪言。1998年，我抱着祛病健身目的走入大法修炼，十几年的药篓子从练功那天起告别了医和药，精力充沛，心情舒畅。我曾数次看到师父的著作放射着金光，看到旋转的法轮，看到师父法身为我调理身体等情景，至今记忆犹新。高深的法理，奇异的现象，使我深感大法的超长和法理的博大精深。我庆幸自己有缘得法，感恩之心难以言表。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疯狂迫害大法，操控的舆论编造谎言，栽赃陷害，煽动不明真相的人们无端的仇恨大法，犹如文革再现。我向同事们讲了自己得法受益的情况，讲修炼大法利国利民，得到大多数人的理解，从此我开始了讲真相救度众生。2008年，不懂电脑的我在技术论坛同修的指导下，开始学习帮同修安装操作系统、组装电脑、解决电脑问题，特别是在安全问题等。我与几位同修合作做真相资料，开了几朵小花。回顾自己学电脑过程，深知没有大法给予的智慧，我是很难通过自学掌握这些电脑基本知识的。同时我也看到一些未读完小学的老年同修能用电脑上明慧网下载文件，并做出精美大法资料，是大法给予同修的智慧。第一部分，时时正念正行。有一年5月初，我老伴的一位朋友告诉他，居委会的主任近几天要到我家看看，其实是骚扰。我有点紧张，刚把与做资料有关的部分设备转移到别处后，同修 A 就来了，说他那边也遇到这样的情况，并说同修 B 最近要下乡，急需一些讲真相资料，问我能不能提供。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怕这怕那，如何注视正法。我立即取回了设备，制作了需要的大法资料。这次做资料的过程相当顺利和奇特，整个身体被能量包容着，暖融融的。电脑屏幕上两次显示金色的波纹，我知道这是师父鼓励我，我热泪盈眶。第三天上午，朋友转告老伴，居委会主任因最近太忙，到我家来看看的计划取消了。我知道这是师父帮我化解了。因我在一家电商场买了不少家用电器，商家就记住了我。有一年，这个家电商场让我去听促销讲座，我推辞不过就去了。活动中，主办方赠送给我一瓶20多元的洗衣液，我没有坚决推辞，带回家了。回家后突然发现打印机出了问题，花了100多元修好了。我猛然惊醒，前天这个促销活动我没必要参加，更不应该接受赠品。平时见到路上的钱都不捡的我，这次要了不义之财，我要给人家多少德呀？是我修炼有漏，自己贪小利的心还没有真正的根除，一时疏忽造成大错， 这是一次深刻的教训。9年前一个夏天晚上10点多钟，我突然腹痛难忍，大汗淋漓，不能站，不能坐，瘫倒在床上。在生死关头，我没有告诉家人，只有一念，我是法轮大法弟子，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连旧势力本身都不承认，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求师父救我。后来我却失去了知觉。不告诉家人的原因是，我虽然告别医药多年，但这次情况很特殊，看起来很严重，他们若知道了，一定会送我上医院的。那时我如坚持不去，常人难以理解。如果处理不好，会让常人对大法有误解，我如何对得起师父和翘首盼得救的世人？第二天凌晨醒来，我一切如常，好像昨晚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我认识到，大法弟子做事不能有人情和人念，遇到问题要用大法来对照，衡量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我们只要正念正行，有师父保护，邪恶就不敢迫害。反之，如不能做到遇事用法来衡量，做不到正念正行，就有可能被邪恶钻空子，甚至迫害。第二部分，营造讲真相的环境。我们在常人中修炼，我们所在的环境既是生活环境，也是修炼环境，所以我们不能脱离社会，在复杂的环境中尽可能地处理好邻里、同事和亲朋好友的关系，利用矛盾提高心性，修好自己，助师救人。不管别人是否知道自己修炼大法，都要展现出一个修炼人先他后我，处处为别人着想的良好精神风貌，同时也为自己给他们讲真相打好基础。我以前住过的一栋楼，隔壁一个单元里好几户人家的太阳能回水管不时地向我单元几户人家房间窗子上喷水，时间长了，弄得大家不敢开窗，我就和他们打招呼，其中有两户是我掏几百多元请维修太阳能的师傅用非常好的材料帮助他们修理好的，弄得他们也有点不好意思了。事后我也不与无关人员谈及此事，以免影响人家声誉。大法弟子对别人要宽容。这次疫情严重时期，我思想中根本就没有怕感染的想法，该干啥干啥。我主动向单元楼内的邻居和住在离我家6-7里处一位退休孤独的老同事打招呼，愿意帮助他们购买食物和生活用品，只要在电话里说一下，我就会买好送到他们家门外。平时与亲朋好友间的礼尚往来，我也尽量平衡处理好，并将其作为讲真相的好机会。第三部分，兑现誓约，多救众生。世人经历了3年多中共病毒大流行，生命损失惨重，我们要把广传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作为讲真相的重要内容之一。我把《为什么会有人类》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的新经文及时地打印出来，下载了明慧网技术论坛提供的有关音频和视频，希望更多的人能读到师父这两篇经文，能够真正了解法轮功，不受中共对法轮大法的污蔑化影响，明白真相，得到救度。我还和同修协调好，把师父新经文的内容告诉昔日同修，希望他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瞬间即逝的机缘。为了修好自己，更好的助师正法，我要进一步的认真学法，继续去各种执着心，排除干扰，认真总结自己多年来讲真相的经验教训。除了随机讲真相外，还要列出需要讲真相劝三退的人员名单和时间安排，进一步与同修配合好，协调好，互相帮助，共同提高，对真相资料的内容进行筛选，既要讲清大法基本真相，又要紧跟正法行事，在安全方面要特别注意，信师信法， 不给邪恶钻空子。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挖掉妒忌心的根》，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25日。师父在讲法中把妒忌心拿出来单讲，特别强调妒忌心不去的严重后果。在中共邪党文化中泡大的中国人，多少都有一点妒忌心，但我的妒忌心特别强。从修炼以后，我就感受到了，也一直在努力修去这颗不好的心，但没有彻底去干净，一不注意就会被带动，事后又后悔，总徘徊于这个怪圈中，走不出来，严重影响我的修炼提高，使我很苦恼。我出生在农村，父母重男轻女，我是女孩，得不到父母的重视。小时候比较聪明，想尽量能表现得好一点，得到父母的夸奖。从上小学的时候，父亲教育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而且农村人考上学校是唯一的出路。因此我努力学习，刻苦用功。上小学、初中的时候，在学校成绩的确是名列前茅。上高中时，同学问我题目，或者找我借复习资料，我都不愿帮助别人，担心别人超过我。这样，自那时起，也埋下了妒忌、怨恨、狭隘、自私的根源。在我的心目中，认为自己的女儿是比较优秀的，认为她应该找一个很好的对象，各方面条件都比较优越才对。结果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我因此而痛苦悲伤，甚至睡不着觉，看他受罪，我独自偷偷流泪。我对他的情太重，在这件事情上不能把自己当修炼人，不能用法来衡量所发生的一切，不能改变自己的观念，把吃苦当好事。看到周围亲戚家的小孩都比他享福，我心里不平衡，总是用人心、人念、人情来衡量问题。感到不平衡就是妒忌的表现，我一直在向内找，排斥这个不好的心。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因缘和业力轮报，要么就是帮我修炼的。人生的路是根据每个人的业力大小来安排的，不是根据每个人的能力大小来安排的。修炼人遇到的一切事情都不是偶然的，要用正法理来衡量，不能用常人的理来衡量。妒忌心表现在方方面面，还有以前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别人拿的奖金比我高，我心里不平衡。在家里，丈夫拿的工资没我高，我心里也不平衡。丈夫经常喝酒，酒喝多了就会说废话，我看他对哪个女人说话不对劲儿，我就生气，怀疑，跟他吵架。退休以后，我想学电脑的安装系统，我找本地技术同修，他不愿教我，还打击我。开始我有点不能接受，后来我想到自己上学的时候，别的同学问我作业，我也不愿教。这是让我修炼提高的，也就理顺了这件事。对于不主动修的同修，我还是一如既往地提供东西给他们，并跟他们在法上切磋交流， 整体提高。同修都有师父管，修炼的路是师父安排的，我只有做到自己应尽的责任，主要是修好自己，真正看到同修有不足，善意的指出来也是可以的，大家共同提高。其实同修是自己的一面镜子，看到别人的不足，应该反过来修自己。每次遇到什么事情，我也在找自己，发现自己有妒忌心，而且还经常被带动，做不好时自己很痛苦，多次想修去他，他不是我，我不要他，也多次发正念灭他。师父看到我真的想修去这颗心，就帮了我，让我看到过妒忌心表现的不同形象。一次打坐时，我看到在我的左前方有一个女的形象的生命，身体是橙色的，半透明的，身体内还有一条龙。意念中知道这是因为有妒忌心，身体变成了这种颜色。还有一次在梦中看到妒忌心像一棵很大的绿色植物，比我人高出很多，长在田里，还有枝叶，身上还带刺，白色的根子也是很长很粗，还有枝杈，比上面绿色的部分还长，被我挖出来了，连根拔起，用车子推走去销毁。妒忌心和很多其他的执着心都是有联系的，它牵扯到方方面面，比如不同的观念会引起妒忌心，性格内向，对亲情的执着也会引起妒忌心，而利益心、争斗心、色欲心、疑心、攀比心、安逸心、不愿付出、以自我为中心等所有私心都会引起妒忌心。反过来讲，妒忌心不去，又会加重所有其他的执着心，都是相辅相成的，最根源处都是私。妒忌心是一把双刃剑，既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宇宙中的旧势力是因为有妒忌心，以考验大法弟子为借口，安排了这场迫害，干扰师父正法，毁灭众生，也毁灭了自己。江魔也因为妒忌心发动了这场迫害，自己也选择了被淘汰。大法弟子如果妒忌心不去，是修不成的，一定要修去妒忌心。别人有好事替别人高兴，做事为别人着想，修去私，做一个为他的生命。以上是本人现阶段的一点认识，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严肃对待三退名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27号。最近看到国外三退义工在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的过程中，认真负责的态度很感动。为了更好的讲真相、劝三退、救度更多众生，想出了很多办法，包括穿戴打扮都尽量做到得体大方，加之在大法中修出的智慧、慈悲、平和，展现出了法轮大法弟子的精神风貌，使有缘人认清中共恶党的邪恶本性，得到法轮大法的救度。同时，对三退名单的整理上传给退党服务中心，都特别的认真、谨慎，真正的对每一位众生未来生命负责。由此使我想到，在我们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们 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过程中的一些表现，写出来给同修们提个醒，让我们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修炼中做得更好，不给自己留下遗憾。一，经常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的同修，要准备好笔和纸，及时记录三退名单，有用真名退的名字或姓氏，有时猛注不会写的字，可以用拼音或白字临时代替，并做个记号，回家后及时整理，免得时间长了记不得了。二，记录三退名单，用纸要整洁，不要什么纸都用。这么多年来，我在接收过的三退名单中，看到有用买东西时的打印价格单据背面，有香烟盒纸背面，有的是广告纸的背面，还有各种小纸条等，纸张各异，写的名单很挤，也挺乱的，勾勾抹抹的，具体退出中共协党什么组织混在一起，在我们劝退时是可以用的，等事后应该整理分类成退党团队组织的有多少人，退出共青团少先队组织的有多少人，退出少先队组织有多少人，总数共计多少人，这样负责上传退党网站的同修有据可对照。凡是收到这种混乱的三退名单，我都是先挑出分类打印名单，打印后再先对照一遍打勾，然后再对照一遍，将对的名单划掉，确认准确无误后再绘制名单总人数，然后分类上传退党网站，不混合上传，这样给退党网站编辑同修好统计，减少同修的工作量。三，三退名单发出后，将查询密码复制到名单后面，保存在退党文件包中，第二天登录明慧网时查询，看是否正常发表，名单底址毁掉，以免和另外名单相混，如有编辑问答，可及时回复。四，退党名单字迹要清楚，不要求写得好看，但让人能看清楚写的是什么。前段时间在学法小组，同修给我个三退名单，他指着一个三退的名字跟我说，这个名字的最后面那个字是什么，我也看不清是什么字了，也想不起来是哪个字，怎么办？在场的同修都帮着辨认，也没说清是什么字。同修回忆说，这个名字是真名，三个字的，我们怎么也没看清这个第三个字是什么。他给我两张小纸条，上面的名字写得还挺清晰的，我光看看我有没有不认识的字就收起来了。晚上上明慧网后，我就开始打印三退名单，结果发现这两张小纸条的名字是重复的，只是有一张纸条的名字比另一张多了三个名字，我感觉是重新抄写后加了三个名字后，没有把不要的那个条子毁掉，一同给了我。再仔细辨别那个看不清的字，发现并不是三个字的名字，而是两个字的名字，后面的那个字右上方是连笔的23，是标志退团队声明的，因为纸条小写不下了，强挤上去的，和名字的字合在一起了，同修回家后也看不出来了。写出这个事不是说同修做得不好，因为冬天外面很冷，手动的都不好使了，字写得不标准。同修为了让上传的同修看得清楚，又重新抄了一遍，精神是可嘉的。在中国大陆这个邪恶环境下，常年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的同修真的了不起呀，只是希望我们做得更好。五，三退名单中如有未离世的人办理三退的，应该问明白是同修家人还是亲属，如果是朋友、同学、同事等，一定要询问清楚是否得到离世人的家人同意。因为我有一次收到学法小组同修给我的四位已故人名单，我不知道给离世的人做三退有规定，回家后我就上网发给退党网站了，等我查询时看到编辑留言，已故的人是大法弟子家属吗？如不是，得到已故人家属的同意了吗？再次学法时，我问同修，同修说都是亲属，我回信退党网站编辑，说明了情况， 编辑给发表了声明。六，在给众生起化名时，要告诉对方是哪几个字，代表什么含义。以前收到过退党网站编辑这方面的留言，几天前在同修那又看到退党网站编辑留言，他按照编辑的要求询问了给他三退名单的同修本人。同修说没有告诉对方是哪个字，代表什么意思。上传同修不知道怎么给退党编辑回信，我帮他给退党编辑说明了情况，回信告知此二人重新发表了。我想这个现象可能同修在面对面劝三退起化名时，是否也存在同样的情况，请同修们在这一点上再细细心，做得更好，为众生的未来负责，为自己的修炼负责。师父在各地讲法久，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说，每个生命在历史中的所作所为都要自己负责，特别是在宇宙正法中，谁出自于什么目的，干了什么事，哪怕一件小事都要负责，就是被定为在正法中负责起正副作用的神、鬼与微小的生命都得接受审判，就是起正面作用的也一样要审判。你做的事情中有多少众生因你没做好不能被救度？如果是大法弟子，你的誓约有多少没有兑现？没有兑现本身只是一方面，因为你没做或没做好，造成的一切大小后果要负责。你做的每件事情给大法带来的耻辱与对主的欺骗，不承担责任能行吗？我这话以前没有讲，我不想说这些事情，但是你们真应该清醒清醒了，什么时候了？重温师父讲法，真正的体会到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责任是重大的，修炼真的是极其严肃的，让我们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与海外的大法弟子比学比修，共同精进，在修好自己的同时救度更多众生，走好最后修炼路，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我的一点感悟，有不符合法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急救医生手语，救护车来了却拉不走人。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心瑜，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26号。我今年84岁，得大法前我身患多种疾病，中学时休学三次，药费不知花了多少。我母亲的眼泪不知流了多少，一家人很痛苦。难忘的1996年5月13号，我得大法了，出现了神迹。我身患的十多种慢性疾病的各种症状当日消失。我热泪夺眶而出，感恩师尊。从此我无病一身轻，每天早上都乐呵呵地去公园练功，白天去弘法，晚上去学法。28年过去了，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加拿大，再没花过一分钱医药费，这是多大的一笔财富，这是师尊给我的健康，给予我最大的财富。下面讲一件正念走过磨难的故事，让急救医生、儿媳、国内的亲朋好友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一天在天国乐团的合练场地，我突然感到头晕目眩，天旋地转。我首先一念没事儿，都是假象。我不停地发正念，向内找，在法上归正。紧接着出现连续呕吐，胃里翻江倒海，控制不住，像河堤决口似的一涌而出。有同修帮我发正念，有同修叫来了救护车。急救医生来了，观察后要立即拉我去医院，
我说，不去，我没有病。大夫就硬把我抬到了担架上。我说，我要上卫生间。大夫说，谁也不要扶他，自己能从担架上下来，就不用去医院。我心想，我是大法弟子，有师在，有法在，我什么都不怕，没事。于是我真的从担架上坐起来了。在周围同修的鼓励下，我鼓足勇气，从担架上下来了。这时同修都鼓掌鼓励我。进了卫生间，听到大夫在外面喊话，你必须自己走出来，才可以不去医院。我想，我就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我把一切都交给师父了。于是我鼓足劲儿走进了大厅，同修又为我鼓掌。这时两位医生都走过来，那位女医生不嫌我脏，走过来拥抱我，并说，我当了多少年的急救医生，从未经历过救护车来了却拉不走人的事儿，真是不可思议。整个过程不到两小时，我感觉就像一场梦，醒了过来，又像什么也没发生过。次日早上练完功，陪我的同修回家了，我照常推着校车去送报纸，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我送完报纸回家，走到门口，正遇到儿媳拿了一大包好吃的来看我。儿媳是医学博士后，头一晚上听同修打来的电话后，她吓了一大跳，感到病情十分严重，马上给国内家人打电话告知，并做最坏的打算。她一见我好好的，十分惊讶，怎么是这样，完全出乎她意料。这件事在国内亲朋好友中传开了，大家都感到难以置信，都为我高兴。这件事也再次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超常。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永远难忘的记忆》，作者陕西大法弟子云中，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1号。1994年8月5日，我幸运地参加了师父在哈尔滨冰球馆的传法教功班。虽然过去20多年了，每每回忆起来，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那么清晰。我还是那么激动和幸福。1993年8月下旬，我做了一个清楚的梦，我梦见一位40岁左右的男子，比我还高，脸色红润，穿着一件天蓝色的上衣，领着我往东北方向走。我们越走越高，山上都是杨树，地上的草很好看。我一边跟着走，一边说话。这位男子一会儿回过头来，看看我，冲我笑，也不说话，然后又向前走。一会儿我就醒了。1994年8月5日，我有幸参加了师父在哈尔滨冰球馆办的传法班。8月6日，师父讲完法休息时，在冰球馆的西北角站着，看着大家。我坐在西侧4排19号，距离师父约有30-40米远。突然，师父一下子站在了我的面前。我面对着师父，半米距离都不到。师父的面色红润， 很年轻，很英俊，面带慈悲。我当时感到师父就好像是多年不见的亲人一样。我想，这不是我梦里见到的人吗？我激动又高兴，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我哭了，眼前模糊了。等我再想看清楚师父时，师父还在西北角站着，还是那么远。师父在讲第二节课时说，我让大家体会体会没病是什么滋味，然后先从西侧开始。师父让大家站起来，要求动作一定要整齐，然后师父喊一二三，师父让大家抬起左腿猛一跺脚，然后抬起右腿，师父再喊一二三，大家再猛一跺脚，跺完脚后师父让大家活动活动。当时我真实地感觉到了神清气爽，舒服极了。当一跺脚的一刹那，我看见师父用右手一抓，就把我们身体里不好的东西给抓出去清理了。师父真是太慈悲了。然后师父又给东侧的学员清理身体，这是我亲身经历的。4000多人的会场，这激动人心的情景就可想而知了。第三天早晨，我身体就有了反应，发低烧，像感冒一样，浑身不舒服。老学员说，这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不是感冒，不用吃药，几天就好了。就是这样难受。在听完课回家的路上，我就像小孩子一样，一会儿跳到马路沿上，一会儿跳到马路上，我高兴地蹦啊跳啊，得法的那个高兴啊，真的无法用语言来形容。那时我已经53岁了，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喜悦啊，因为我有师父了，我真的找到师父了呀。师父讲第三节课时，由于拉近了灯光，灯光射到了师父的背上，我看见师父时不时的踢踢衣领，因为天热，再加上灯光的烘烤，师父的衬衣都粘到了后背上。但师父为了学员们，自己承受着灯光的烘烤，时时处处都为学员们着想，师父真的是太慈悲了。1994年8月12日，学习班结束了。8月13日，我住到海林市的亲戚家，准备参加师父在延吉办的传法学习班。这时我还在发烧，反应还没过去。1994年8月19日，我们坐汽车到了牡丹江，再坐火车经图门去参加延吉的学习班。路上我心想，这样发着低烧影响听课了可不好。到了牡丹江，一下汽车，我的身体一下子正常了，好了，真的是太神奇了。我们同去参加学习班的还有亲戚家的5个人，其中4个人晕车。我们带的吃的东西很多，还有2个大西瓜。到图门下火车时，东西都吃光了。这时我们才想起晕车的事，大家觉得很奇怪，很神奇。而且其中有2个人平时不是一般的晕车，很严重。其实在我们参加学习班的路上，师父就管我们了。延吉班1994年8月27日结束，我们回到关里，同去的亲戚们回到海林市。一路上没有一个人晕车，他们从海林市打来电话说晕车都好了。当时我们还没有到家，一路上我的心情很激动，我终于得到大法了，我有伟大的师父了，我终于知道了什么叫修炼和怎么修炼了。回到家我非常兴奋，就急着告诉别人修炼法轮大法。很快我们当地就成立了学法小组和练功点，我们向有缘人弘法，同时放师父的讲法录音和录像，法轮大法在我们当地就弘传开了。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亲闻师尊传法，作者中国大陆大白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9日。1993年，我单位有几个同事在外地参加了法轮功学习班，觉得特别好，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回来后就和单位的有关领导反映，领导听后觉得对职工身心健康有好处，就大力支持。经过研究，最后决定派几个人去请法轮功师傅来我们单位办法轮功学习班。这几个人不负众望，真的把法轮功师傅请来了。办班开始时间是1994年2月20日，那天是正月初十。这一喜讯传到我地区，众人无不为之喜悦，互相传告。1993年年末，有几个人就开始操办此事，做一些开班前的准备工作。这期间，我分别与这几个人相遇。这个说，毛毛，指我，法轮功创始人来我公司办班，你来参加吧。那个说，法轮功可好了，讲了生命的起源，人为什么得病等等，你赶快参加吧，机缘难得，千万别错过呀。可是不管他们怎么说好，我都婉言谢绝了。当时我对所有的气功都排斥，也不相信气功能治病。80年代气功热，到处可见各种各样的气功，这个功那个功，五花八门。有一天傍晚，我看到一群人又跳又蹦的在地上打滚，很失态，做着各种奇奇怪怪的动作。看到后，我对气功更反感了。我丈夫的一位同事也是这次办班的组织者，他对我丈夫说，就给你家某某指我买张票呗，你家还差这几十元钱呢。当时的票价是58元，代工报告票价5元。听他这么一说，丈夫就给我买了一张全班的票，他自己买了一张代工报告票。回家后他就和我说了此事，还说你学会了回来教我。我听后很生气，可是也不能叫丈夫在单位里没面子呀。就这样，我勉强去参加了。一，师父把阻碍我得法的拜物清理出去。1994年2月20日下午，法轮功学习班在陵园钢铁公司工人文化宫正式开班了。第一堂课是师父的代工报告，我坐在前五排，离师父很近，看师父很清楚。师父身材高大，皮肤细腻，穿一套深瓦灰色的旧西服，深紫色鸡心领毛衣，白色衬衫，非常得体，干净利落。师父的面容十分慈悲和善，可亲可敬，不失威严。师父讲法吐字清晰，声音洪亮，声音有很强的穿透力。我这个人文化水平不高，可是受无神论影响不浅。师父讲到人的生命，人为什么得病等高深法理，我感觉悬。我本性的那面被邪党文化、无神论、后天观念封尘得很紧，我带着抵触的思想听课，效果可想而知。回家后丈夫问我咋样，我说了一个字，悬。我又一想，钱也交了，我就坚持听完了8堂课。在听师父讲法的过程中，我越听越觉得能接受一些了。我好像是一块冰，在师父的讲法中慢慢的融化了。我后来悟到，是师父把阻碍我得法的拜物清理出去了。二，身体健康了，心性也提高了。在听师父讲法的过程中，我有时没听几句就睡着了。我这个人不论听多长的报告，开多长时间的会， 是从来不会打瞌睡的。我再不爱听也不会睡觉，因为这是礼貌问题。可是这次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偶尔我会被掌声惊醒，睁开眼觉得很不好意思，但不一会儿不自觉地又睡过去了。虽然我没听进去多少师父的讲法，但是我的身心却变化了。走路腿脚轻快，骑自行车真像有人推我一样。从室内往家骑，有段很长的慢坡路，前面有几个人相继往前骑，我不费劲儿的就一个一个超过了他们。当时我也是50多岁的人了。凡是参加过学习班的人，到我办公室就会自然谈起参加班的感受。大家都一致认为法轮功师父高明，大家从没听过这样的法理，身心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他们一到我跟前，我的山根部位就像拔罐子似的往起嘬，劲儿还挺大。晚上睡觉时，我连人带被子有点往起飘的感觉。最让我心悦的是，练功后不但折磨我多年的尿血的毛病1994年秋冬没犯过，至今20多年了，这个毛病再也没犯过。三，师父的慈悲。师父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决定在办班最后一天的下午与大家合影留念。那天下午，大家就按座位排序，分批与师父合影拍照。在第一组还没摆好位置之前，师父站在文化宫广场前，我与师父也就隔了1米左右。有自己带照相机的学员，这个请师父和自己的家人照一张相，那个请师父和自己的家人照一张相，还有请师父签字的。但师父一点大气功师的架子都没有，面带微笑地满足大家的要求，这让我很是敬畏。晚上师父给学员们答疑，还有大家的心得体会，我提不出什么问题来，就是觉得法轮功好。好在哪里我也说不出来，就觉得心里的污浊被这宇宙大法荡涤了，就像雨后的天空，很清亮很舒服。有一个人心低下的人，交上去一块11-12公分见方的木块，中间钉着一个大钉子，露出2寸长，上面插了一张纸。师父把那张纸拿下来，读道：你能把钉子拔出去，我就服你。师父念完后微微一笑说，大意是，我要在这表演，我就把你领到邪路上去了。师父没有一点怒气，语气慈悲，我听后被师父的大度宽宏而感动。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每读到此时，我都是喜乐交加。在这辽西的小小城市，我这个普通的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得到了师父给的宇宙大法，我是多么的幸运。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 回忆师父来法国传法二三事，作者法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1日。1995年3月中旬，师父来到法国巴黎，举办了第一期法轮功学习班，我有幸见到了师父。回想起当年的情景，就像是发生在昨天一样，历历在目。一、初始法轮功。1995年1月，我参加了一个亚法协会，协会会员多是亚洲人和法国人。一次，会长让我送两位邻居到协会年会表演气功功法，他们是一对来自北京的父子。当时，年会有70多人参加，父子二人在大家吃完饭后表演功法，我在离那儿子十多米处看他做冲冠的动作，我很敏感，感到能量特别强烈，两个劳宫穴都发热，而且都变得通红。我觉得这孩子有真功夫，而且功力很强，因此对这个功法产生了兴趣。送他们回家的路上，他们告诉我演示的是法轮功，看我真的感兴趣，他们就借给我《法轮功》这本书。二、初见师父。随后不久，我打听到师父将在1995年3月初要来巴黎讲法。师父到达那天，我和邻居父子开车去机场接师父。那天飞机晚点了7个多小时，夜里12点才到。当时接机的人中也包括中国大使馆文化处的人。看见师父从机场里出来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喃喃自语，佛像，佛像。我的意思就是觉得师父很像佛，对此我一直印象深刻。我们直接送师父去巴黎的住处，到达后没过2分钟，就听见爆炸声啪一响，我很好奇，就跑去看是怎么回事。原来是洗手间洗手池上方的一个灯泡爆炸了，还在冒着烟，炸碎的灯泡全部落在洗手池里。当时我觉得很奇怪，怎么好好的一个灯泡没人碰自己就炸掉了。第二天见到师父时，师父说昨天晚上有个坏东西一直追着他，最后把他压进灯泡里炸掉了。三、店员八年怪病，师父手到病除。一天，我陪师父去共和国广场附近的一家名牌商店，到了男装部，我看见有售货员站在那里，就向他们介绍师父，说这是中国很有名的大气功师。这本是我的无心之举，结果不到3分钟，其中一位男售货员带来了一位女装部的售货员。那位女士一来就说请中国大气功师解决他的问题，他得了一种怪病，腰骨特别疼，没力气，很难受，历经8年的治疗，针灸、中医、西医都看过，就是看不好。我转身给师父翻译他来的原因，师父说好吧，让他过来吧。师父让他站在那儿，身体头稍微向前倾一点，师父很快在他的后脑勺上轻轻拍一拍，再在腰部中间一拍，然后师父在距离他身体15公分左右处，用手从他头上方向背后用力一拉，只看见那女士站在那一惊，眼泪就流出来了，她一下就感觉好了，非常感激师父。之后我问师父，师父说她被附体了，有个怪物2只脚站在她的腰上，头超过了她的头部，2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四、见师父眼疾5分钟骤消。我亲眼见到师父治病神奇且迅速，就告诉了周围人，家里亲戚打来电话说我大舅妈眼睛有问题，2只眼睛肿得睁不开了，阴天都要戴墨镜。我跟师父说了这个情况，师父说那就去看看吧。我们约好在郊外外公家，到家后外公让我们在大厅里坐下，他去沏茶。没过几分钟，大舅带着大舅妈到了，大舅妈眼睛肿得剩一条缝，睁不开，戴着墨镜，大家都围着客厅的桌子坐下，大舅妈离师父大约3-4米远。师父一伸手
让大舅妈往这边看。没到两分钟，大舅妈说，我很热，我很热。就看见她眼睛里流出了水，可以说是眼泪吧，眼睛慢慢的开始消肿，开始有缝了，慢慢的睁开眼睛了。师父说，那好，你现在可以出去看看了。那时正好有阳光，他出去见阳光也不怕了。就这样，五分钟之前怕见日光，五分钟之后墨镜就拿下来了。五，飞旋的法轮。一年后，1996年，师父又来到法国。这一年，师父还带来了《转法轮》这本书。有一次，我看书里师父的照片，看着师父的眼睛，看着看着，从师父的眼睛里飞旋出来两个法轮，慢慢的由小变大，就像电视里看到过的彩色的法轮。当时我还想，师父是传法轮功的，哪里都是法轮，他的眼睛里也有法轮。我有幸多次在不同场合与师父接触，师父给我的印象是处理事情和善，平易近人。师父言传身教，带给我很大的影响。在我修炼的路上，每当碰到困难关难时，就能想到师父，这给我的修炼带来很大的帮助。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